大家平安啊！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听了早上那一堂信息啊。今天我们继续讲到有婚姻的事情。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婚姻里面的认识啊。一般上我们问人什么叫婚姻啊？很多人的概念是相爱，或者生活在一起啊，或者是有一个伴，不然就是性爱啊这方面的事情。那各位知道吗？当圣经讲到婚姻的事，那个大概念呢，就是一个字，叫做认识。认识为开始，认识为过程，然后以认识为中心，一直走到婚姻的尾端。那一男一女是这样的，在婚姻里面以认识为中心发展。所以各位看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 第四章第一节。那有一日，那里怎么说？那人和他妻子同住，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啊，对不对？各位，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就出现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婚姻就是这样的啊，怎样？那人与妻子同房。那人与妻子，但同房这个字呢，其实不在原文里面。真正的原文，按照原文的意思是，那人认识他妻子。那人 ，the man know his wife， 对不对？用认识为中心讲，然后下面啊，他们就怀孕啊，那生出一个孩子，那很奇妙的一种表达。那在新约里面，那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加百列天使出现的时候呢，就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为耶稣的时候呢，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马上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对不对？那出嫁这个字其实不在原文里面，那真正的意思是，玛利亚的原话用原文来讲是 I have not known a man, how is this possible? 所以呢，怎么说？我从来未认识过男人，怎么可能有这事呢？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会知道，圣经呢，用一个很含蓄、很有意思，也是一般人不太用的字，来形容一男一女他们进入婚姻，享受那个最亲密的关系，然后生出孩子的那个事情。圣经以这个是用一个很优美的字来形容，又叫做认识了。但是后来人的文化慢慢演变，人也性泛滥的时候呢，那这个事情呢就变得越来越随便，用的字句越来越粗俗。那所以一般的人就是讲到圣经这方面的事情，一男一女结合的事情的时候，用什么字？我们行房啊，我们发生关系啊，性爱啊，或者用什么一夜情，那用这样的字，很粗俗、很随便的字。当人越来越离开神的时候，他们离开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创造的那个婚姻关系，他们卷入在婚姻以外的那种肉身关系，破坏自己的生命，破坏别人的生命，破坏自己和别人的家庭。那么我们问，为什么圣经用认识这个字来形容夫妇之间最亲密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被造是这样的，注意听，我们的被造是怎样呢？如果没有认识，我们不能亲密。 OK， 听得懂这句话吗？ Without knowledge we cannot have intimacy。 哎，我们可以有肉身关系，但是呢，那不是圣经所讲的认识，那不是上帝为一男一女所创造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一男一女的 intimacy， 那个亲密感是透过认识来发生，透过认识来表达的。所以性爱的东西 sex and intimacy 是以这个认识为中心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人与人，男人和女人，夫妇之间的那个肉身关系。所以 我认识我的妻子，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跟她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然后那个亲密里面的那个理解，那个默契，那有一种信任，有一种接触，是我与她之间跟而已的，我与她之间共有的，跟别人是没有的，跟别人，跟我的父母也没有，跟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跟我所有所爱的肢体也没有的那个关系。所以我认识他，我认识我的妻子，只有我跟我的妻子有这种认识。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呢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所以当神讲到他叫他的子民亲近他、跟从他的时候呢，神说什么？我认识他们。神讲到他自己是那永远的新郎，他为他的心腹舍身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认识他们，我认识教会，我认识我的羊。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十章、第十章，各位看第十章，这里约翰福音第十章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继续，我是好牧人，一起读，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各位知道吗？这个是讲什么呢？我认识他，这是一个独有的关系，我跟他之间的认识、相爱、接触是独有的，不是跟一般人的。我跟我的子民以色列的认识的关系是独有的，这个意思了。然后呢，这个的关系带来的那个结果，那个发展是怎样？各位继续读27节，27一起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自愿的，因为这个的认识，羊认得出牧人的声音。各位，其实啊，羊啊，你很难偷的，对不对？羊是很单纯，然后被人偷走，对不对？曾经有一个故事，在二战的时候，有人把羊偷了 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但是呢，牧人是很厉害的，牧人是，我不会吹口哨，就是吹了一下，那个很奇妙的一个不同。那个口哨，每个人都会吹口哨，但是牧人的口哨不一样，牧人的声音不一样，那个有微妙的一个差别在那个地方啊。羊听到的时候呢，就被寻回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认识过人？各位，这个认识的观念啊，是我们现代社会、现代时代啊，我们不太理解的东西。但是呢，在婚姻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不接着认识，也不以认识为发展，婚姻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小时候呢，有时候我母亲在煮菜的时候呢，烹饪，忽然间，母亲忽然说，爸爸回来了，他就忽然讲这句话，喂，我就很好奇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爸爸回来了？哎，果真呢，就三分钟之后呢，他就有人敲门，我就开门了，哎，真的是我父亲了，那我怎么知道呢？那后来我就一直研究，哦，妈妈怎么知道啊？从我爸爸以前是驾这个 motorbike 啊，摩托单车啊，他就摩托单车从那个大路转进我们的 car park 的时候呢，停车场，然后关掉那个引擎，然后他那串锁是叮拿出来，然后他的 helmet 头盔放在那个车厢啊，那个摩托车后面有一个车厢，放着关哒一声，然后从那个地方算起三分钟。然后就有人敲门。那当然有时等电梯的时候 有四分钟也可能。但是每次过了四分钟之后呢，如果爸爸还没有敲门的时候呢，妈妈就问，哎，爸爸在哪里？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你说有没有这样？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有这么多车子哦，在那个那段期间五点六点的时候呢，嘉庆我的那个停车场的不不不不不这样多车的话，那为什么我的妈妈会知道，我的爸爸回来了？可以明白？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细微的不同，那个认识，那个的亲近，那个的理解， 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人不是一夜情这样认识，这种生出孩子这样认识，结婚第一天完之后呢就过自己的生活，管自己的事，在乎自己的感受，绝对不是这个东西的，这是认识为中心。但是我跟各位说，我们的属灵的问题，我们人犯罪之后啊，我们最厉害做的是遮盖自己，也我们最怕的是一个人真正的认识我们。各位有没有你们懂什么叫 prom night 吗？prom night 我们现在的孩子好像没有什么 prom night， 我们毕业舞会啊，以前我在军官学院的时候，我们过了三个月之后呢，你们可以邀请另外一个异性伴侣来还是什么，或者你们没有 prom night 的人，你们有没有相亲还是这样各位相亲的人通常第一次约会是怎样这个弟兄穿的哇何等的体面这个头发上去的油是几天才能洗完这个哇，然后呢那个香水 Collagen 然后呢姐妹是两三个小时在那边转头发转，然后头脸是 Bending 油漆哇，然后呢香水喷然后两个人见的时候，各位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两个人他们见面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动作，其实是要避免另一方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呢，他们全部的武装就是戴在身上，戴在脸上，戴在头发上，不要让他认识我，就给他看我最美的外面的那个样子，你看有没有？最香的那个味道给他闻。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那是第一次见面的，第一次见面的感觉很好那时候这种感觉都是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像在舞厅这样见面，相亲这样见面， prom night 这样见面，对不对？但是你会知道的，我们都要隐藏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真正认识我，他真的懂我的整个脾气我讲话的样子，我在家里做的样子，我在家发脾气骂我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的样子，向我的父母发火的样子，他不会喜欢我的，你们对不对？我们 都知道这个，所以呢就只有那个 第一天是这样子。但是一直到我们慢慢穿 T 恤穿拖鞋，然后能够见到彼此，然后两个人发脾气的样子都看到了，两个人很习惯的那种甚至 连放屁都没有不好意思那种光景呢，那你就慢慢知道这两个人呢是走向婚姻，或者已经在婚姻里面了。所以呢那这样走向婚进到婚姻了，你就发现了真的要把全部的东西要拆掉的，所有的面具，所有的好感，甚至你里面的那种软弱丑陋很自私的那个地方呢慢慢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慢慢这样认识你。但是问题出现了，问题就在于当你这样把自己的面具撤下让自己慢慢赤身露体的时候的那种光景那种性情你带出来之后呢，婚姻就开始有问题了婚姻开始就觉得为什么那个人这样，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就是，所以呢那时候你发现你要与他的亲密也继续的亲密是要来自什么，就是你要认识他里面的人，你要走进他的心里面来认识，彻底的认识他里面的人。要不然你会发现以前的好感没有了，然后以前的那种很香的味道没有了，那只有看到他整天在家里面这披头散发唠唠叨叨指指点点，对不对？我们就是婚姻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走向圣经所讲的 knowing 真的认识一个人，两个人结婚了两三年就忍耐忍耐，哎呀没有办法，有了孩子就是忍耐，这样忍耐 很快呢，你就会走上离婚的路。所以我是跟各位说，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讲究快感，快快，什么都讲究外在，讲究那个心灵里面的东西，就是最丑陋的东西很难带出来。所以呢，只有这样表面的东西，戴上面具的东西，然后人呢，也对圣经所讲的婚姻是什么，婚姻的认识，没有真正的理解考究，不愿意走进那个人的心灵的时候，你就发现婚姻呢，就是两三年之后呢，就亮起红灯，两三年四年这样，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认识了，没有什么东西认识了，然后呢就去到公司里面，哇，跟自己的秘书在一起，跟异性就是谈话的时候，哦，善解人意，哇，他讲话很柔顺，他给我这个注意力，那对不对？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慢慢就是感觉到那个家里面的那个人，哎呀，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其实呢，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你这个人，你从来不要认识另外一个人。你的属灵的问题跟他的属灵的问题，只要你们两个人永远在认识人方面都是留在外观的，用外在的来看外在的，听外在的，嗅外在的，只有那个外在的东西。但是这个真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没有继续的发生。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跟你们说，很多的婚姻里面，最近我们 MCCYS 有一个报告，对不对？讲到婚姻离婚率增加了，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读到那个报告？近这年来，就是增加了。然后呢，他们说大多数离婚的那个 category 啊，都是在结婚五到十年之间，多数人是在那个时候离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哇被刺激了，这样结了婚两三年之后呢，没有继续发现他里面的人，认识他里面的人，然后这样的接触了两三年，然后有生活的压力，有工作，有孩子，然后就是一样的感觉，那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人里面的东西你不发现，外面的东西两三年该看的都看完，该感觉的都感觉完了，那个时候呢，下面就是忍耐，然后再忍两三年，就是差不多五到十年之后呢，然后就离婚了。各位理解吗？这是一个实况来的，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越来越追求快感，感觉外在戴面具的这样的世界，然后也不要认识人里面的这样的人，他找到伴侣配偶结婚，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妻子呢，每一次她最心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她不要跟我讲，我的丈夫不要跟我讲话，他没有听我的，我都在讲他没有听。各位有没有发现，妻子里面最痛苦的事情其中是一个东西，丈夫呢每次说他没有注意我的，他只有注意孩子，注意家务，整天注意这些，没有注意我。对，其实两个人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两个人要的东西，我要他认识我，认识我。所以每次要离婚的人啊，讲了很多东西，哎呀，他这样，他这样，他最后讲一句话，他不认识我。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是问题的中心来的，问题的，因为他不认识我，他不走进我的心，他没有发现我。然后他就是厌倦我了，因此呢又找另外一个感觉啊。那你们明白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会问，那牧师，我怎么认识我的配偶啊？我要怎么更深的认识他？各位注意听，我请问各位啊，我们要认识科学的话，你是不是去科学馆走一圈你就认识科学了？如果你要认识心理学的话，你看一部有关心理学的电影，看完一两个小时你就认识心理学吗？是不是这样？不是，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工程师，你要花上多少年？十多二十年读书，学习科学、物理学、算术等等等等，十多年来学习，然后呢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叫工程师，然后呢你就坐上那个工程师的位置，然后那个时候你多么珍惜你的工作。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你花了几万块，有些人几十万块，在这十多二十年里面，有这么多的时间、金钱花上去，就是来研究、来读什么叫工程师，什么叫物理，对不对？然后之后做上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多么的珍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的学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的认识这个地上的学问，然后我们就这样的珍惜借着这个学问所能得到的这个工作。现在你问你的婚姻，各位，你跟这个人谈恋爱了几年了，然后结婚这样了，各位，你认为你要怎样？你能够花上这十多年这样认识，这样，然后你跟这个人只是走上婚姻的殿堂，然后这样誓约完之后，然后生活在一起，又生孩子。各位想想看，你花多少时间聆听他，你花多少时间读这个人，考究这个人，学习这个人。各位，你们懂不懂？当我们讲认识 to know or knowledge without study there's no knowledge，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没有读你就不能认识的，这是绝对的。所以你问你读的科学跟你的配偶哪一个是无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哪一个是更无限？当然是你的配偶啊。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是整个宇宙来的，比全世界还大。我们主耶稣说，你赚得了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用这句话来讲我们的婚姻的话，你赚得了全世界，你学习了世界所有的知识，认识了很多的知识，只有不认识你的配偶，只有不认识这个女人、这个男人的话，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啊？各位有没有这样问过？哎，我是想过这个东西，我就想说，我们人为什么这么珍惜？我们珍惜这个工作，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们花上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来读，就是很宝贵的。为什么你不珍惜你的配偶？为什么你懒得听他说话？因为你没有学习他，你没有读他，你没有花尽一切的心思来认识这个人。不是他的外在，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当然这个也重要，对不对？但是你要走进他的内心，深深的认识他的那个事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婚姻了。所以呢，我们婚姻的属灵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习惯他，我们不是要认识他，我们的习惯之后呢，然后呢就舒服在那个地方。各位，你要知道，上帝为亚当造一个配偶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的牲畜带到他的面前，然后给亚当看，马可以不可以？好像不可以。牛可以吗？不行。狮子可以吗？不行，对不对？然后是你的肋旁里面带出来的那个女子，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教会流血流水，这个最靠近你心脏的那个地方，就带出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无限的生命，有一样的灵魂，一样的人性，一样的形象，只是完全不一样的性别。然后他是你里面的人，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你现在要用你的一生来认识他里面的奥秘。不是把它当做这个牛有没有做工啊，这个马有没有或者怎样，这个天鹅美不美，不是来看这个东西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认识的事情上呢，各位，我们是欠缺，我们都没有认识神所造的人性，神所造的女性。那所以呢，各位，你发现当你没有认识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结了婚之后呢，你不认识这个无限的人，什么事情就会发生？很奇妙的，自动的。一个人里面有无限的潜能，无限的内容，你不了解他，不认识他，分歧、争吵、不满就会自动出现，很自然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啊，哎呀，钱的问题啊，又来这个东西吵架。No， 其实不是。所以有一些妻子那跟牧师就是来找牧师的时候呢，我就问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现在因孩子吵架，那 OK， 我就要解决啊、哦，你孩子这样，哦，你们因为父母的要求啊，他们也是听父母的哦，说 OK， 我们父母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啊，就一些原则给他们。然后呢，怎样解决都不能解决的。然后最后呢，那个妻子说，他不认识我，就这一句话，对不对？他做什么我都不可以，对不对？他对我服服帖帖、柔柔顺顺，我也不喜欢，因为他不认识我。就是这个，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是问题的中心来的，问题的中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吵架是激动我们、激发我们，叫我们不得不要放下自己，然后走进另外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但是呢，我这样说，我们要学聪明哦。我们不要每次等到要吵架、不满、分歧、大吵大闹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来哦 ，OK， 你要什么这样，然后应付这样做的，不是。我们婚姻里面所有的吵架、分歧啊，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还不够认识他。阿们。所以这句话是经典啊。所有婚姻里面的挣扎、吵架，是我还不够认识他。所以不要让神每次用吵架啊、分歧的事情啊，来促使我们要认识彼此，也更不要是只有应付表面的问题啊。你问问你很闷哦，带你去旅行喽，啊，我给你一点钱，你去买一些衣服喽，啊，就这样做的话，其实没有用的。你要知道，人里面有一个无限的内容，那个地方是需要你理解、你触摸、你触碰的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我要讲到的，你要读另外一个人，你要读你的配偶。当你要读他的时候呢，各位，我们讲 study a person， 好像一个老板哦，好像他跟员工有问题的时候啊，叫员工坐下来，我要读到底这个员工是什么啊，他的心理状态还是什么这样。各位，不是这样，你要这样读你的配偶，好像说哦，我要，当然有包括，但是你读他的动机，不是因为哦，我要啊了解他之后，然后呢能够使唤他，不是。你要读他是因为你喜欢他，你喜爱他，你对他有兴趣，你对这个女人、这个男人、神给你的女人、男人有兴趣。要读他的时候，你才会读出他的，这是婚姻的奥秘来的，就爱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要认识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读另外一个人的那个中心点。就是在夫妇生活里面一定要沟通 communication。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说，沟通的东西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认识科学呢，你是拿出科学的课本翻开来读。你要认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男人、女人、另外一个生命，你一定要沟通的。你要聆听，你要反应，然后你要试验，我讲什么，我做什么，他喜欢；我讲什么，做什么，他不喜欢。所以一直在这个地方研究他，读他，因为你要读他，对不对？所以呢，你沟通。那所以沟通第一里面，各位注意听啊，在沟通的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沟通的事情上呢，我今天跟各位讲几个。你沟通的事件很重要，你要认识另外一个人，你要沟通，但是你怎么沟通？你沟通什么？所以呢，每次讲的时候呢，就讲哦，天气怎样啊，吃的东西怎样啊，这样的那个沟通的那个事物，各位一定要进到他的心灵里面，一定要进到，你要认识他的想法，认识他的感受，阿们啊。所以呢，你不要单单问啊。好像我跟我的女儿啊，今天吃什么？比如这样讲，今天吃什么？我这样问了，然后我在下面问多一句话，好吃吗？对，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就算我跟我的女儿讲话的时候，也是我要知道她的感受。你今天跟谁出去？你们谈了什么？这朋友怎样？你喜欢跟他出去吗？ 那这个地方呢又不一样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呢不用你读什么心理学、夫妇辅导学，其实人是这样的，他如果跟你是有关系的，他要你走进他的心灵里面，所以你讲的很多的话、沟通的事情，因为如果一直在那个表面的那个事情上这样摸的话，那你发现你也没有办法认识他，他也没有办法认识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各位，你在认识另外一个人，你在与他沟通的时候呢，这句话很重要，在沟通当中呢，你影响他，你也让他影响你，所以这句话，你影响了他，也让他影响你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这个里面呢，这个亲密感慢慢就产生了。有没有发现？哎，上帝的道影响我们，然后我们向上帝祷告呼求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动了上帝的心。你们有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当中，我们跟神的那个亲近亲密就发生了。所以上帝就知道的，他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放着一样的特性的，起码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男人女人身上。所以两个人讲话，讲完话，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他改变，没有看到他调整或者适应我，那你就发现慢慢这个沟通就停了，很奇妙的。但是这个沟通里面是，我现在影响他，我知道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什么的时候，他在听，然后明天我看到他做出一些调整，然后我也接受他的提议啊。我跟师母之间每次这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两个人不用天天讲 I love you, no, I really like you, 我们不用讲这些话的，这些你自动的，因为这个里面你就知道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正在影响你，你也正在影响我，我们也让彼此被彼此影响，也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我说他听，他反应，然后我再因这个东西又改变，所以这个是奥秘，沟通的奥秘。所以第一是什么？你沟通的那个事件。第二，你沟通当中所发生的那个影响，那个适应。然后你要沟通多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沟通一生之久，一生之久，因为心事一直在发生的。你现在讲话沟通了，有一天开始你有孩子了，因孩子的事情呢，你们多讲话，更多的事情会发现，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就开始讲，有工作忽然间这几个月非常的繁忙压力的时候呢，就回来讲很多很多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当中，两个人慢慢这个关系就会建立起来，那这样做，那各位每一次有心事来的时候，有这样的继续沟通，有些人呢，他们是怕问题，所以怕问题呢就每次说，哎呀，我们不要把问题带回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这样，我们工作有压力，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回家，我们就在工作就好。所以有一些丈夫跟我说，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妻子讲我工作上的问题，妻子也讲，讲了不要了，等下他不要听，听了不喜欢，所以我就少讲这些事情。其实我跟各位说，这样的婚姻慢慢就走向有冷淡的，这样的婚姻不是走向很亲密很亲密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人自己按自己的聪明要造出有一些能够维持婚姻的方法，其实呢不是维持婚姻，你是为了自己，我不要给自己卷入那种很复杂的光景，然后跟他相骂吵架，然后讲了他又不听，我又失望，所以干脆不要讲，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approach， 一个错误的。其实上帝造男性女性就有性别意义的，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别，他们两者的吸引，两者的角度，两者对事情的看法理解，然后结合在一起的那个事情上来相爱亲密的事情上，真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跟文刚长老讲，跟我跟我的妻子讲的东西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对不对？我从文刚长老呢，我 就讲了讲 knowledge 了，讲最近疫情解了多少呢，还是什么，就没有说讲很多很特别，也没有要求他能够很深入的理解我。但是我跟我的妻子不一样，我讲每样东西里面他的反应，他 acknowledge， 他认定哦这件事情你关注。有时候我问他孩子今天怎样，孩子什么东西啊，其实他就慢慢就知道，其实我一直在担心孩子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沟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来的。那么各位，有些妻子呢，跟牧师说，我的丈夫呢，很喵的，吝啬，每次花钱他就生气。你们结婚多少年？结婚20年都是这样，喵的不得了啊！我心里面想 ，OK， 你讲的东西可能对，还有一点吝啬。但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动是，你有没有认识过他？你有没有问为什么他喵？虽然我不是说喵是对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可能担心你们养老，他可能担心以后孩子就是学习啊，上大学，他可能担心这个东西。但是你没有认识过这个东西，你从你的角度里面看，哦，他就这样。有些丈夫呢说，不是我的太太整天指指点点啰啰嗦嗦这个东西，做一点东西他就干涉，做一点都干涉。那我想问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他要干涉你？为什么他又不要干涉别人男人啊？其实他也是怕你失败，怕你吃亏，有没有？所以这个里面呢，如果没有走进彼此的心啊，慢慢对那个人的认识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的啦，你的那个样子，你的老款就是这样的。那比如这样想的时候呢，慢慢这个就塑造另外一个人了，甚至他里面其实有一些软弱没有被你遮盖，越来越软弱，甚至他的有些好意其实他是担心你关心你的那个事情上呢，连这个担心关心的那个好意也被你的话，你的不了解不认识来消灭掉。所以到最后你就慢慢发现，他只有唠叨你的话，使唤你的话，数落你的话，其实也是你10年20年里面你没有走进他的心灵里面来理解认识他的事情。那你认识一个人，一被认识的时候呢，哎呀，被你了解到了，然后呢他的那个有点软弱的地方有时候过度讲话过度唠叨的那个地方会减少，会改一个语气的，但是没有被你理解。所以呢，我跟你们说，夫妇的之间的认识真的是近在不言中的，你能够感应到彼此对你的理解，然后从那个地方你们两个人就是慢慢被影响被塑造。也尤其是你有圣经的真理，你圣经的道理，用圣经的那个爱来这样认识触动彼此的心的时候，很奇妙的，你只有越来越蒙恩，越来越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习惯彼此，然后习惯了之后呢，因为你不多加认识，就慢慢误解彼此，然后就轻看彼此，数落彼此。那这种光景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时代一个不想认识配偶，不想认识人的文化，就是在这个快感的社会。也尤其我跟你们说，在婚姻里面，我就发现尤其我们这样的社会节奏很快的，每一次我听到人家说很忙啊，牧师哪里有时间，那所以妻子说他忙，他没有时间给我，他没有时间给我。各位，然后或者有些丈夫也说，我妻子忙啊，我妻子也比我忙，工作人忙。其实你们认为忙是理由吗？我问各位，其实呢，当人说你很忙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也不是很多。难道你问你的妻子讲，你每次很忙没有时间陪我，那丈夫说，那你要我怎样？我要赚钱吗？我放下工作了，天天跟你到沙滩去享受，要不要？这也不是他要的，对不对？ 其实他要的是什么？他要你坐下来听他讲话，他要你坐下来聆听他，认识他，走进他的心里。其实你看，两个人工作无论怎样忙，只要他们能够一个晚上，比如说丈夫九点回来，那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呢，另一半坐下来跟他 谈话，起码在睡觉之前一个小时这样有沟通，这些讲这其实 OK 了，过后就完了，对不对？没有问题了，你再忙也是，我会理解，我会了解你是爱这个家庭，对不对？但是这个沟通没有发生，没有走进彼此的心灵继续认识的时候呢，有一个空缺，然后当人有一个空缺空虚的，好像独居的感觉，有配偶但是独居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他就会慢慢找问题了，是不是他太忙，是不是现在这个家庭啊，很多的要用的钱还是什么，还是他变了，还是他的个性是这样，他脾气为什么越来越，我们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一个次要的东西，我们在旁边一直找，其实要的只是一个认识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牧师每一次很忙很忙的时候呢，也是无论怎样我吃饭跟师母坐下来，也尤其这个时代，我跟各位说，现代社会啊，手机时代也是哦。你讲忙，有些丈夫呢是五点六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不是很忙嘛。五点六点到你睡觉十一点，有五个小时你做什么？其实三个小时刷手机，对不对？所以不要认识，不要聆听，不要读彼此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在那边，但是不要讲话，其实更孤单的。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所以我说呢，有一些环境带来的威胁啊，你们要谨慎。有时候刻意的，把手机放下来。有时候夫妇两个人啊，简单的东西一起去 supermarket， 走一走，讲一讲话，好像这样做，各位了解吗？这是都是我们在彼此认识上欠缺的时候呢，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现实也好，试探也好，继续侵入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寻找主啊，到底怎样？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什么了？主说，我起初造亚当和夏娃，就是叫他们认识彼此。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所以跟从我。所以在认识的关系里面，他们亲密，他们靠近彼此，他们接触，这个接触，这个亲密里面有十足的满足，因为背后是一直在认识彼此。然后这里呢，我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哦。各位，我现在问各位，两个人呢的认识，最后一定会带到两个人都被满足的。而一个婚姻呢，不可能是一个人一直给，然后一直无私的爱对方。有一天呢，我去思想我以前每次婚姻的时候呢，我讲的一句话，我说，丈夫跟妻子，你们两个人呢，你们要彼此的相爱。上帝给婚姻的爱是无私的爱，我就讲这句话。每次各位你们参加牧师讲带领的婚礼的时候，你们会听得到 selfless love， 对不对？这是 selfless。我们这个 selfless 的从哪里的观念呢？上帝很无私的爱我们嘛，所以我们很无私的爱彼此。那有一天我就问这个问题说，圣经是讲叫我们舍己，尤其是丈夫为妻子就是舍己，但是舍己是不是无私的爱？各位回答我，舍己是不是无私的爱？无私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的我都给你，我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要满足你的一切的一切，让你开心，这个叫无私的爱。各位，你认为婚姻是不是这样？ 有些人点头啊，有些人摇头。不是，不是。我问各位，上帝即便是无私的爱我们，问各位，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要求？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要求？有。上帝有没有要求你亲近他、顺服他、赞美他？有没有？但是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没有需要的，他是完全没有需要的，但是他还是这样要求我们回应他。为什么？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对不对？所以呢，上帝造的人跟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特别是一男一女，有些人说我对他没有要求，我只是要让他开心。这个是你看 Romeo Juliet 看太多了。我跟你们讲，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婚姻的，当然婚姻绝对不是自私的爱，但是婚姻也不是无私的爱。我们每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从那个婚姻里面有所得着，有没有？我需要可能得到他的帮助，或者我要他得到他的理解，我要得到他的亲密，对不对？我要他满足我的一些的需要，我有一些软弱的地方需要他指示引导我。我希望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的水平是只有好像这样，像庸才，但是起码跟他结婚之后变成天才。或者我是蠢才，跟他结婚之后变成庸才，对不对？怎么可能？我进去婚姻里面，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开心就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假象，这是一个世界的爱情小说。你看 Cinderella 这些呢，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进入婚姻，慢慢你人不像人。神可以像神，神不要求我们，他还是神。但是即便是神，他都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婚姻里面啊，你要知道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断的在认识彼此，沟通彼此，与彼此沟通，在这个当中呢，会显露出你们的软弱、你们的不够、你们的欠缺、你们的需要，都会显露出来的。那这个当儿呢，就是你对彼此说，我需要你这个地方来帮我，我需要你这个地方来满足我，我需要你这个地方来理解我，来或者来忍耐我，我需要你帮助我，我孩子的事情上还是什么东西帮助我。因为我像师母是有要求的，但是当他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是完全遮盖的，我是要爱他，在那个当中理解他。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爱他，我才要求他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他爱我，他跟我，他认识我，所以他才要求我的。所以在这个要求当中，你会发现当我越来越要求师母的时候呢，那他就慢慢懂得成为一个在主面前也敬虔，在人面前也贤惠，也有智慧的女人。如果她，我就把她娶了，然后放在我的家，我天天对你服服帖帖，服服帖帖哦，她会成为怎样的女人？你们想想看，对，女人可能很开心哦，对对，我天天有男人疼，我什么都不用做，家务全部她做到完，对不对？我很开心。你不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每一个女人，她被她的丈夫要求，但是她也被她的丈夫疼爱保护。我要求师母，但是我不能说我每一个要求你都要满足我，因为我知道她是人，她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我不能停止要求。对，当我这样要求，她自己进步。另外呢，当我这样要求她的时候，很奇妙的，她怎样？他知道我需要他，所以呢，他对我的爱更加的肯定。你们了解我现在讲的话吗？所以呢， 我今天牧师就讲到这个地方哦，因为等一下我还要讲到男人跟女人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一些观念。就是我们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以认识为中心，那你就发现你的婚姻走不下去。你要认识，你一定要读那个，你一定要考究，你要理解他，走进他里面。那一生就是要学习怎样跟另外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性情也不一样，性别也不一样，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要与他沟通。沟通的结果，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爱彼此，你要求彼此，你要求这个要求当中，然后呢，你发现两个人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你就进步，成为更美的、更荣耀的、更蒙恩的一个男子和女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指示，也特别在婚姻的事上光照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越来越少认识人的内心。可是主告诉我们，特别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另一半，教我们走进他们的心灵里面，以认识为中心来与他们亲密。求主在这个地方指示我们众人，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